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有一段路是上山的路，就好比我们要进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一样，我们一定这么多天的预备心理，就是要来上山朝见耶稣。我不知道我们上来了之后还有什么牵挂没有，心里面是否已经能够全然的把自己交在这个山上与耶稣见面。神的爱是用心灵去领受，我们除了行动上山，接下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一次的特会不容易，我们停了一次，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看到疫情起起伏伏的，但是神按着他的心意，我们就完成这一次特会的举办。当然我们在网校里面也都是 JMI 这一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但是我仍然要代表 JMI 在台湾所有同工对大家的来临表示非常非常的欢迎，更是期待我们大家一同能够在圣灵浇灌的里面灵里面相通，就有如初代教会使徒信心告诉我们圣徒相通。在这里我们没有私下的意念，没有私自的意念，唯独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意念。如果我们放下这一切世俗的，我们上这个山，这里是天主教的一个灵修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来这里做几天的修士，来这里跟主一同学习，一同修他的道。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独自来到花园中， 到花园中。我们每一次唱这首诗歌，因为它是老诗歌，很能够带着我们，因为这个诗歌的旋律跟诗词，带着我们的灵连结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就是灵的诗歌，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唱一首诗歌而已，而是在灵里面跟主的连结。那么我们唱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耶稣他的情感跟我们的情感的连结。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是独自来到花园里，我们要知道特殊的神创造了特殊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都跟别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是独特的。所以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位都是耶稣独特的他所爱的心腹。我们上来不再带着牵挂，是独自来到花园中，是单单你跟耶稣的约会。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这是多么清澈，没有杂质，没有掺杂，非常的晶莹剔透，没有一点点的玷污或者心灵走向岔路去的，单单纯纯的在玫瑰所呈现出来耶稣的爱。如果我们心中有掺杂，常常被耶稣以外的人事物吸引，甚至属灵上的一些的活动的吸引，我们都要停顿一下，思想一下，是不是出自于耶稣的心意。我们对我们的主就像一对情人一样，情人的眼珠里面容不下一粒沙子，一定要是我们全然的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把自己放在耶稣的里面。我常举献燔祭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种毫无玷污，而且是没有瑕疵，而且是全然的献上，不留一丝一毫给自己。我们常常为自己着想，我们常常想到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自己的感受，却忽略了那容不下一粒沙的眼珠里面那个表达出来耶稣的爱是多么的渴望，非常的清澈的向着耶稣，对准耶稣，没有沙粒，更不要讲有什么同人的柱子。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给主，献给耶稣。神的爱是所谓的无条件，是所谓的牺牲的爱，它更是一切的包含。有了耶稣，我们仔细从心灵去体会，我们还要什么？赋歌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行，又与我们谈心， 我们要感恩一件事，就是主粉碎死亡的权势，拔除罪的毒钩，让我们人人皆祭司都能够进入至圣所，不再像旧约一年一次大祭司轮值的当年轮值的大祭司才有资格进至圣所，而且要圣洁。若这祭司当值的祭司进至圣所，他有什么玷污什么不洁，会在至圣所里面倒闭，外面的人就要拉着那个绳子把他拉出来。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不用在旧约的祭司当职，我们是在新约，是在耶稣死而复活的新约，把那幔子裂成两半，那个细麻布是很坚韧的，要拉断是不易的，不容易的，但是它已经裂成两半，裂成两片，所以我们可以进来，我们可以朝见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行同住，谈心陪伴。这是这一份圣灵内住水流的很难得的一份，我们在这一份里面有份，我们也是在这一份里面的一份子，要为我们自己感谢神，也要为我们自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主的心腹，是他的情人，他的爱人。我们把第二节第三节来唱完，用你的心唱，用你的灵唱，用你在基督的连结里面唱。Oh, 闭上我们的眼睛，默想耶稣在我们灵的深处，他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外面找不到耶稣，看不到耶稣，感触不到耶稣，唯有我们的心灵在真真实实的当中体会他的同在。只有你自己能体会耶稣恩爱的语言，那天上的好音调。被耶稣全然占有，就像他是世界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田里，我们的生命充满园林。这是一幅生命多美妙的一幅画，是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帮你绘画出来的。耶稣的爱交织绵绵不断，一层一层的堆叠在你灵的深处， 唯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他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请对我说，我属于他，我与他在一起，亲近认识之就是要享受耶稣吗？哈利路亚。若你没有放下，你就不能享受。若你游荡的心思没有停止，你触摸不到那恩爱的语言正对着你说话，放下包括你的意志力，放下包括你的执着，它拦阻你进入到耶稣的里面，粉碎它吧。让我们再一次经历这首诗歌，我们应该是更深的，比刚刚唱的时候更深的。 生命看见基督住在你里面，这是最深、最美、最好的福音。我们不传道理，不传知识，乃传我们被耶稣占有的生命。耶稣占有的生命，包括你要承受被冒犯，承受被激怒，承受被批评，被论断，也要承受你的忧伤，你的伤感，更是要承受生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挫折、挫败、尊严扫地。被直接的责难，这是生命，是耶稣我们的神从创世以来一直着重的，不看外表，不看外在，乃看我们里面的生命。以前我常讲完道就会被批评论断，因为我在教会礼拜一的晨更是我要带，我很深刻的印象，教会的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圣经，只要你问他哪一章哪一节是什么，他就念给你，甚至全章背给你听。我一个出生之犊，碰到这样子的一个 礼拜一就是我的苦难日，会被批评，被论断，会被批得很严重，在当时是很难堪很难受。每一次用心良苦预备的奖片奖章被批得遍体鳞伤，当时不懂，生命还小，总觉得这些老顽固只会说人不会看自己。但是渐渐的我体会到恨铁不成钢的心，他们很爱我，爱到那个要求超越爱他们自己的孩子。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对的。我常常听到妈妈几位妈妈跟我讲，你讲到不要讲太多知识太多人的话，少讲人的话，多讲神的话。当时的我体会不到，后来才知道这些妈妈们他们的生命是很深的。我服侍的那个教会荣耀秀教室有好几次在那边聚会特会，所以他们有安静等候神的弟子。当时我到那个教会，我是以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小传道人，把安静的教会带到敲锣打鼓敬拜赞美，这不是不对，而是生命要生。任何服事若不是从生命出来的，这些服事只不过是人的作为。我个人直到如今很感谢过去那一段日子，那一些年长的他们毫无保留对我的要求，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我多一点意向，多一点活动，多一点教会的这些活动，他们要求的不一样，乃是要求的生命。感谢主，当莱摩士跟我祷约我祷告为特会，他的领受跟他的感动就是说要来讲保罗三次旅行的步道。刚刚我们这首诗歌的最后那一句话说此去传好音调，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而我们讲的福音层次有个不同。今天我们进入网校，我们要传的福音也就是怎么样子去把生命与主连结的生命带出来带给人。我也常提到南非穆安德烈这一位牧师，他们家族好几代的牧者，他在一本小册子提到说，教会的牧师有责任带着出信的人，这三个字这个词汇 让我很惊讶。带着初信的人来到神面前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这是穆安德烈讲的。我就思想传福音，这正是穆安德烈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初信的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安静等候神，那等我老一点再来吧。安静等候神，我们年轻人坐不住的，儿童也坐不住的，那是缺少你带的方法跟你带的环境，你氛围够就能够带，三五分钟开始都可以。所以我们既进来了，就不要再出去了，因为要进来是很多团队很多人，我不好意思讲我们什么人，那我相信周牧师大家都认同，用了很多的心力把人带进来，但是要出去非常容易，一转眼就不见。这也是老人家心里面最觉得放在心里的事情。那我莱姆斯找我说要来看这个保罗的三次的旅行的步道。那莱姆斯说，我是不是能够负责讲第二次的旅行步道？那第二次是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8章22节这一段，就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的步道。那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是这个解经来讲，我们要用生命来看，我们不看太多，因为第二次的步道，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里面的内容太丰富又太精彩。那我在讲之前要给大家一点的提示，就是路加一生记录新约教会的开始，他写的前书路加福音，再写路使徒行传。我们一般学者说这是圣灵的行传，这是新约教会的历史书。从这个路加一生，他在记录把他所知道的、所记得的、所印证的，把它记录、描述、写出来。我们要知道路加是个医生，医生是一个医学的科学家，科学家凭据的是什么？数据。他凭据的是数据，他先怀疑再找数据，起先一开始他诊断好像胃部有问题，所以你会发烧发炎，但是他要求证。在求证当时没有扫描，没有 X 光，没有这个核磁共振，他凭他的经验去揣摩，再来像我们现代人照 X 光一照，肺部没什么问题，再经过扫描，胆囊有问题，石头好几颗，那么发炎的这个原因就找到，那么就割除，这个人病就解决。路加医生在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不是随意的，他是经过他个人的佐证 跟旁人的佐证，而且路加所写的，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圣灵是路加医生的主题。不管是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路加所表达的主题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若不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旅行的过程，我们只是看到有几个地方路加标圣灵怎么样怎么样，那一念就念过去，很没有在意或者是停留为什么路加提到圣灵。别的地方虽然没有提，难道他不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吗？全部都是。所以路加笔下的书信，笔下的这一个著作，圣灵是他的主题。那要讲这个三次的旅行步道，我可能稍微跳出来，因为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环境，有一些文化，我们或多或少不一定是最重要，但是它有帮助我们知道保罗旅行步道的时候为什么会碰到很多的这些问题。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希腊罗马的世代，叫希罗世界。希腊的文化哲学，罗马的军事政治等等，那罗马帝国，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整个都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罗马帝国当时占有了很多小的邦国，这些小的邦国都是讲希腊话的。所以虽然罗马帝国那么大的一块土地，讲拉丁话的人是不是多数，讲希腊话的是几乎都是讲希腊话，所以在这个希腊的话里面的世界，这一个哲学文学等等这一些这些是那个世代的人必须去经历。所以保罗彼得他们在那一个世代，你看他们的书信有很多很自然而然在他的文化里面带出哲学的东西。很多人说罗马书看不懂，那要跳开出来，跳开哲学，跳开当时的文化，我们看圣灵的工作，生命的工作，我们就看懂了。那当时所并吞下来的这一些的小邦国，每一个邦国都有他们自己的神祇，有他们自己的文化。那甚至于这些每一个，我们看使徒行传就看到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存在。这就是当时的世界是这样子。那还有就是这些小邦国因为福音能够传开，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富贵的富贵，贫穷的是大多数人。所以耶稣行走保罗他们行走，福音能够传出来，因为很多人需要耶稣。但是很可惜，就是这当中有一些是犹太色彩的基督徒， 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讲这是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啊，他们讲就一定要割礼啊。那也有一些是跟交鬼鬼神有关的，他们依附基督信仰，但是他们的原来的信仰是成为他们心中的主流，以至于有一些福音，我们知道后来第四世纪有个诺斯底主义，其实在耶稣降生之前这个就已经有酝酿，所以保罗、彼得、约翰写了几本书信就是在对抗这一个。所以这些虽然是知识，但是我想我们或多或少了解一下，对我们对这个宣教才有一些的概念。那这些小邦国甚至有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还找祭司来献祭，然后宰杀，把那个内脏分开来请祭司看，我们国家要办一个什么，那么请看看这个内脏的分布的情形，占卜问卦一样啊，从看那个内脏，祭司就要告诉说，哦，这件事情国家可以做，哎，这件事情国家不可以做。这就是福音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里面要传出来。那我们其实可以回想一下，今天我们自己所住的，我们自己的环境，何尝不是也有这一些问题？我们下午在这里为我们自己，为台湾祷告，就是因为台湾也是这个文化有一些不是讨神喜悦的。那这个地方保罗的三次的旅行，他的出发点就是在希腊的安提阿，那个亚细亚那边还有一个安提阿，不是那个安提阿，是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保罗也去。三次的旅行都是从安提阿出发，这是他的路线。这里面有看到大树，这是保罗的故乡，保罗出生地。那特别路斯德以哥念啊，安提阿到那个特罗西，然后一直到腓立比啊，再下来看到铁沙罗尼加啊，比特亚、比利亚啊，再下来经过这是埃及的那个首都，那再过不是埃及，对不起，希腊，再来哥林多等等，这一些到以弗所，一直下来，一直回来，这个世界是罗马的世界，罗马的版图啊。那我想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今天我想看一段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的36节到41节的样子。我前面分享了这一些啊，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当成什么，但是可以放在心里。原来耶稣降生的那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道主道的路程，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主的恩宠，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弟教会。好，感谢主。这是保罗第二次要旅行的时候，还没有出发就遇见的事情。那么遇见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猜测。这个小马可是何许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母亲是一直赞助耶稣布道的传福音的人。到最后《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有120个人就是在他家等候十天的祷告。耶稣设立圣餐跟门徒聚集的地方也是小马可的家里面，我们现在称为马可楼。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把焦点先看在这个小马可的身上，然后等一下看圣灵怎么带我们再看保罗。好，这个小马可在一生当中有两次逃跑，闽南话台湾话叫做绕跑，有两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他所写的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51节，很有趣，他自己写，他没有讲他是谁。那这个写这个的时候的马可不是少年人马可，已经是保罗说告诉提摩太，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马可一直都陪着彼得，做彼得的翻译，做彼得的记录人。那保罗也要马可来，这是后来的马可啊，他说对我福音有好处有益处啊，他也需要他来服侍。那么这一节经文，你看上不接上面，下也没有接这一句，这个经文就这么一句话。十四章五十节，对，马可，没关系，他这只有一句话而已。好，看到了啊，五十一，对，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是 这是马可，他自己写他的马可福音，他没有讲那个就是我，但是他插了这一句话在记录这一个耶稣被捉拿的那一段。耶稣在他家开始分饼杯，然后进入克西马里园去祷告，那耶稣被捉拿了。他们犹太人的习惯就是你出门一定要披着披吧，披衣服。那一般来讲，没出门没披那个衣服，就等于是你是赤身露体的。那并不是说他真的打赤膊啊。这是马可，少年马可第一次逃跑。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马可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就跑回家去，没有跟着走。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感觉不好，为什么这个少年人这样子的个性，我们圣经看不出来描述马可是怎样，他是怕吃苦，还是他没有定性，还是他这个少年人太随便了，太随意己意了，或者是这个少年人根本就是不懂得怎么跟人家，他是巴拉巴的亲表亲人。所以马可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不带他去了，因为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那我想话停在这里，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逃跑，逃脱卸责任，太自我为中心，到后来我们知道马可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福音上，在圣经里面，彼得若没有马可，他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马可的服侍。这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很可能碰到的人是如此，感觉印象不好，对这个人不好。记得在周六生命交流会的时候，我提到家珍，我说要家珍讲见证。那我介绍家珍的时候，我说当初跟家珍刚认识，对他印象不好。我讲了很多人呢，五六百人听了，我对他印象不好，讲话好直白哦。但是你们看到的家珍是不是我口里的那个时候的家珍？不是，温温柔柔，轻声细语。人会改变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凭我们自己想改变自己，因为我们常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怎么会改变呢？我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保罗不要带他，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如果保罗勉强说好带着走，马可学不到功课，圣灵 没办法在他的生命里面造作他这个人，就是因为保罗的拒绝让他去成长。我也记得我自己，周牧师一直希望我能够怎样怎样，我就是办不到。特别他说你好严谨哦，其实我这个人是喜欢开玩笑的人，我既调皮又捣蛋，我也不会把自己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我是很随便的人，只是因为服侍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常常警惕我自己，76岁啊，够那音啊，不用的，所以我才装他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很调皮，你看我们家孙子林月就知道，那个测量的温度的那个，他去一直玩，一直弄，一直弄，然后讲了一句话：“你好吵哦，我揍你哦！”我说：“你很莫名其妙的，很吵是你惹人家，人家就是因为你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家那个林月。那我在想，林月我也是只能交给上帝。我记得有分享过，我带林月的时候，带到我哭，在神面前哭，说这个孩子他是很聪明的孩子，这个孩子这样子调皮捣蛋，小时候3岁多开始我就看出来麻烦了，带出去很可怕的，那个不认识的人竟然去踹人家，就打人家，我说哇，这个怎么办？然后到 7-11 的那个柜子里面，啊，有一次那个吴师母在我们家，他就涂脸，涂得满脸黑黑的，是这个孩子，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教到今天，要求到今天，我也不是，我疼他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打他，我也没办法，我就跟神哭泣，说这个孩子，这个孙子，因为他亲爸爸不在了，他爸爸要走的时候说，拜托爸爸帮他照顾他的孩子，因为他忧郁症，回韩国，在韩国就走了，他天主教徒。那一幕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把孩子交给我，我既教不出，教不好他，我就在神面前哭。最后我的决定是交给神，不要我事事来督促他，交给神。那后来的林月，我不知道后来的林月有看过他的人有没有，他改变很多，改变很多。我就知道神听祷告，神自己工作。我们那个钟莹姐妹，钟莹她是牧师哈，说我们林月可能是过动儿是吧？我记得你跟我们提过两次，他们两位都是心理咨商师哈，所以圣灵会工作，一定要相信。一个人的一时的不好，我当然也有我心中的一时的不好的人在我心里面，我也一直尽量忍着隐藏着交给主，我不能帮到忙，我不能做到什么事。所以今天看到这一个马可，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所描写的主题在圣灵，若不是交给圣灵，这个小马可就不能够成为神国度的一位使者啊，他应该也是使徒。那 对不起。还有接下来，哦，上面有哈。接下来，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这个时候的保罗，他为什么这个圣经路加描写说以为，而不是说保罗决定定义，或者是保罗认为不可以，用以为，这个以为是一个不是决定性的语词，是一个预测。我以为你早上来了，来聚会了，以为，其实他没有。所以保罗对马可仍然有留一份机会，但是他们就因为为这个事情就彼此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现在这样，他们就分开了，分开传道。我们从一个观念来看，出发点是不好的，结果是很好，这个好不好？在信仰来讲，这个是不好，你的出发点不好，但做起来的事情却非常的好，这也是不好。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合乎神心意的，但是做得离离扣扣，做得不好，还是好的。这一句话是我台北我的牧师两个姐妹跟我一直强调的，说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动机我们的心要正，心正做事情的过程比较重要，结果不一定。很多人都是看绩效，看报酬率，所以做细胞小组，对不起，我又批评人家，那要看报酬率，那个报酬率。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你的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哎呀，我们今天早上林营姐妹才在讲合一，是白宝在讲合一合一。哦，原来保罗也是一个不合一的人呀，跟巴拿巴两个人闹意见了，你们觉得呢？闹意见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路加写得很清楚。今天我在这里，那我们礼拜天的主日的聚会，我们实体聚会的人没几个，这一阵子大家都是东倒西歪啊，倒是那个网路的聚会比较多，人很多，170-180个人，上个主日人家190几个人，那我不在，那我跟林师母，哎呦，又碰到他开刀，那这下不好玩了，主日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要上来聚会怎么办？那我就找北京的我们的姐妹，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很不经意的怎么跟她搭上这个属灵的桥梁，而且彼此都非常的很顺，配合得很顺。那 我们有很多的交流沟通，关于这个属灵上的问题，圣经上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姐妹非常渴慕，而且是只想要告诉我说她是一位很认真的姐妹。所以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就跟她提了，说礼拜天我们不在哦，那恐怕怎么办呢？你来带好吗？接受吗？过一下他说好。看起来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保罗跟巴拿巴的分开，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分开的时候，你看我来到这里，跟我们现在亲爱的各位好多老朋友能够见面，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相隔两地，我可以跟你们见面。分开之后，我们北京的姐妹，那林师母也会上线，那她就能够带那180-190人的聚会。这是分开，这是圣灵所允许的。所以我们或者要学习看圣经，常常我们会有一个观念，哇，这个圣经是律法圣经，哦，这个圣经是恩典福音的经文。我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圣经的经文的经句，每一个章节都是福音，都是福音。他点出你的不好，你不能说这是律法的福音，律法的经文吧。点出你的不好，你改正这个，不然就变成你的福音了。所以我个人来看，个人的体验就是圣经没有所谓的律法经文，都是福音。从这个地方，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圣经，我们就会知道这是福音。两个人分开是神的心意，两个人接触的不同群组的福音传开来，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想我今天话留在这里。我们上来不容易，期待再期待，终于能够上来，我们就好好的来享受耶稣。主告诉我们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当时就有一些反基督的一些主义，一些人就说，哎呦，不得了，基督徒吃肉喝血，这都是误解了。耶稣的身体有耶稣性情的元素，耶稣的宝血有他胜过仇敌魔鬼撒旦的元素。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乃是将耶稣基督全然完整的属性领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 DNA。 所以不是吃他肉喝他血，乃是被耶稣占有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占有的生命，就是享受耶稣的血肉，领受耶稣的血，领受耶稣的肉。我们停留一下，
闭上眼睛，
再思想，再思索。哈利路亚，让圣灵工作，让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感动，不要拦阻圣灵对你的感动。我们很自由，在圣灵里面，或诗歌，或祷告，到你灵里面去找耶稣，哈利路亚。 所有的问题你为答应。殿宇今已完全奉献，双手交在主的手里吗？你还有多少成分掌握在你自己呢？是否全然准备为主赴恶？当我们预备好心要来侍奉，要来服侍，或许你被放一边，你被忽略，你被没有看见，你心里面的挫折，心里面的不平，心里面的无奈，我有恩赐，我有能力，为什么总是找别人？交给他重责大任，而不是我。这是我进入 JMI 的一个经历。重要的事，重点的事都没我的份，但总是赖默是有份。我走过来，原因不是出在于别人，乃是在内在生活等候神这一份宝贵资产，我还轻视，我还不足以担当。纵然我自己觉得我受过训练教育，我有恩赐，我也很有逻辑才干，但不一定神要用你。像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还公公然然告诉神说，你的先知被杀光光，剩下我，只有我。耶和华神就打他的脸，我还有7000未曾向巴利西西敬拜的。放一边不用是一件好事，是让你机会生命成长，免得你担不起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担不起那个分量的恶。你会有很多更大的挫败，万一你担得起，做得很好，那个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的骄傲就显出来， 所以我感谢周牧师，他一直到那一年在休斯顿的时候告诉我，我要坐在最前面，因为你是同工，我要介绍。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被周牧师完全接纳，那已经经过几年了。所以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所要面对一切的都要随顺从圣灵，不要让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旧造生命在那边发酵。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有法利赛人的笑，那是虚假的、虚空的、疑问的，有那个形态，有那个形式，倒不如你进内屋里面，向你们我们上山来，这就是进入到内屋里面祷告。我们那一位用他的圣手覆庇着我们的神，全地现在都当树木，我的身体今进贡，如今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不在撒玛利亚，乃在你的灵的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比较容易一脚踏在耶稣，又偷偷的踮另外一脚在耶稣以外的。我们要全然不见一人，在我们的生命中但只见耶稣。今天下午应该是早上，我很像都说错了，我们在这边祷告，在这边为台湾呼求，我感受到我们当尽的祷告、当呼求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要尽。但我们更是要把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姿势修正。我们常有错误的祈祷，要求神改变，要求神照我们的方式成就事情。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只能求神的怜悯，在他的怜悯的里面，一切都好。当我们失去了神的怜悯，什么都不好。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 乃是让我们的灵贴在耶稣，贴在神的心，躺在他的胸怀里面，跟他撒娇连结。我们要求他怜悯我们，我们很卑微，我们很虚己，如今要用诚实以心灵拜他的拜，这个拜不是我们所祈求祷告我们的需要，我们要神成就。这个拜的意思原文是祈祈连连的伸出手来，神啊，我不行，我很软弱，我卑微，你一定要怜悯帮助我。这是拜神的拜。我们的信仰思维有时候随着传统，但更重要的是回归圣经，圣经的意涵一定不是在字面上的，要更深的去思想，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有归心的祷告。这个心回到耶稣里面的祷告，这祷告就是内屋里面的祷告，这是最美的。因为未祷告以先，神已经应允了。祝你顺服、安静、奴仆。只有被你来推动，但愿我们是圣灵的奴仆，我们全然顺服在圣灵，顺服还要安静。不是你静静坐在这里，心里面忙乱，东飘西飘；也不是你静静的坐在这里，心思意念也安静，还要顺服。很多人问，安静等候静不下来，要不然就是睡着。我体会到用顺服的心安静下来，因为你不顺服就会有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心意，东飘西飘，被其他的吸引，所以安静，能够安静等候，只是因为你的顺服， 顺服圣灵的同在，安静在他里面。只有被你来推动，就是顺服圣灵，顺着圣灵做他要做的，我们全然跟随。我在分享，不表达我已经做得很好，因为这也是我个人的功课，我也在学习。我们要几分钟安静，再一次安静。我们请曾嘉欣牧师来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的话，圣灵是我们的亮光，你要照亮的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灵。 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份特别的恩典和礼物。主，我们渴慕的就是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得着你。感谢你的恩典，你不看我们破碎不完全的器皿，我们的里面过去充满着我们自己，但是今天你呼召我们回转来，单单的要得着你。主啊，求你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在我们亲近你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自己，更深刻的认识你。谢谢你的恩典，你愿意在这里做成这美好的工作，因为你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倾心吐意的来亲近你，单单的要得着你，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丰富的充满。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可以静静的离开。啊，有报告，马伟牧师有报告。
弟兄姐妹，中秋节快乐！这个有点太低了。感谢主啊，有几件事情报告哈。首先今天晚上我们团契啊，因为中秋节有准备月饼哦，所以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可以一起大家在主的爱里头来享用啊。然后有几件事情请大家注意的哈，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进会堂之前，在那个二楼的外面那里有一个量体温跟那个消毒的哈，请进来，我们每次进来我们都先量温度。哦，如果你有发烧的话，可能就要请您就不要进来的，好不好？哦，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在会堂里头，你如果觉得太冷或太热，请您不要去动这个空调的开关。哦，麻烦您跟那个中云牧师啊，就是我们刚刚的美丽的牧师哈，跟他讲说太热或太冷，由他来统一来调整。哦，好。那每一堂结束之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麻烦您把您自己的那个垃圾跟所有的物品齁，哦，带走。就是说不要留在这个会堂里头，因为我们同工待会会做所谓的消毒清洁。就麻烦您注意这个。然后我们在9月11号就是明天的下午的2点到4点只有这两个小时齁，他们以琳的书房吧，香港会来摆摊，好像是以琳书房吧，还是什么书房，静轩书房，对，他们会来摆书摊，只有那两小时你可以买就是说有一些周牧师的所写的书籍齁，还有一些属灵很棒的书籍，好像会有折扣，所以大家可以有需要可以去参考。然后这次我们有十本的这个周牧师我们写的这个道成肉身活出基督的荣美的书，只有十本，那定价是300元350元，对不起，我要自己贴50块。还有一些那个SD 卡好多齁，那是100块，是历年来周牧师办的特会啊，他的一些讲道啊，一些分享都录在那个里头那里头蛮多的您如果有需要想要听购买的话，100元。那我们好像是有人会说，或者是奉献箱也在那里齁，如果您也想为我们的团契奉献的话，也可以投到那个奉献箱里头。好，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是6点钟是晚餐的时候 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在这里安静，或者是可以去准备您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尽量在这个地方交谈的话可以到外面去交谈，那这个会堂比较安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让弟兄姐妹可以更多在这里被神的爱来摸着当您到房间里头的时候，请注意看他们房间这个山庄里头有一些注意事项，请您要留意，特别晚上十点以后除了二三楼可以活动，我自己是看到二三楼可以活动，其他地方就不要乱走因为他们好像会设那个保全，到时候如果乱跑会警报会响，这样也不好意思，所以请您注意房间里头都有告示。好，愿神祝福大家，感谢主，欢迎你们，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参加特会。